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公谋权倾天下，作者蓝雪儿，演播半指红雀西枕，片花录制落笔成殇。
第十一章，连宁昭仪都不忍再看，转过头去，他紧蹙眉头道，
他们这样打你，不，本宫不要设置刑罚。
你再看看我的手指，你看呀，指甲都没有了，都是拜你所赐。依兰说着，慢慢地向宁昭仪爬来，她不像是个人，似是一个可怖的幽灵。你还我的肌肤，我就这么被你毁了，我还想像林秋叶一样侍奉皇上。宁昭仪，你看我美吗？
依兰已经接近癫狂，这让宁昭仪很是恐惧。她抖动着身子，不停地后退着，退至墙角的时候已经无处可退。
你要干什么？你走开！
宁昭仪伸出脚猛踢依兰，依兰狞笑着站起身，向宁昭仪扑了过来。
你放开我！
宁昭仪的声音渐渐消失，依兰狠狠地掌掴了宁昭仪，她恶狠狠地道，
你不是不可一世吗？那奴婢就打你，在临死之前也算是了了我的一份心愿。奴婢在生之前一直受你们这些主子的气，连林秋叶这个贱人都敢欺负我，老天真是可怜我，你也有今天，那奴婢只好拿你撒气了。
依兰说着，伸出她满是血迹的手，打了宁昭仪几个响亮的耳光。看管天牢的狱卒都已经睡去了，没有人注意到这两个女囚犯在牢笼之中的厮打。宁昭仪平日里骄纵惯了，哪里受过这样的气？尽管依兰已经身受重伤，但是她还不是她的对手。他只要尖叫一声，依兰便狠狠地扇他一个耳光。
反正奴婢也是要死的人了，有你陪葬还怕什么？在阴间，奴婢要你做我的仆人。
两个人正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，忽听外面一声高呼，
住手！
依兰回过头去望去，是宁大将军，他带了许多的银两给了狱卒们。见自己的宝贝女儿与一个卑贱的宫女在这里厮打，他怒火丛生。宁昭仪望见自己的爹爹前来探望，忙扑了过去，他抱着牢笼上的木柱潸然泪下，痛哭不止。
你糊涂啊，真的是你害死的吗？怎么会害死当今圣上的儿子？爹爹也无力救你啊。女儿，你怎么这么糊涂啊？
宁将军的眼睛里也饱含着泪。
爹爹，是女儿害死的，大皇子是女儿设计害死的，怪女儿一时糊涂，我以为皇后都可以害死皇上的孩子，而且不止一个，孩儿害死一个算什么？孩儿曾经是皇上最得宠的妃子，爹爹，
你糊涂啊！慕容皇后与皇上是什么恩情？爹爹，爹爹尽力向皇上求情。
哭完了，宁将军突然看见躲在墙角的依兰，便指着他狠狠道，
竟斗胆欺负老夫的女儿，哼，老夫会让你知道是什么后果。
宁将军说完与女儿道别，走到那几个狱卒的面前，掏出身上仅剩的几锭银子，还将身上那个价值不菲的玉佩拽了下来，递给他们，与他们耳语了一些什么。狱卒们见钱眼开，这玉佩乃至无价之宝，十分昂贵，他们岂会不知？
宁将军您放心，我们会好好伺候那个小宫婢的。哈哈，
说完便是一声长长的尖笑。宁将军走后，几个狱卒精神焕发地来到狱门前，掏出钥匙打开了狱门，将依兰捉了出来。依兰惊恐地看着他们，
你们想干什么？放开我， 我什么都招了，你们还想干什么？
不要怪我们，要怪你就怪那个宁将军好了，是他吩咐我们这么做的。
说着，几个人将宜兰拖进了一个暗室，暗室里本来是给犯人上刑用的房间，今日他们将宜兰捉了进去，反正他也是要死的人了，而且还有宁将军的吩咐。暗室的门砰的一声关上了，暗室里火把通明，映照的墙壁都红了。他们一把将宜兰推倒在地上，便如饿狼一般扑了上去。宜兰呼喊着救命，没有人放手，宜兰被他们死死地按在地上，刺啦一声，他的白色球衣被撕烂了，雪白的肌肤裸露在他们的面前，他们顿时血液喷张，眼睛发亮，伸出手握住了他胸前的柔软。宜兰的一个肩膀已经被烙得血肉模糊，再加上他们粗鲁的撕扯与揉搓，他顿时感觉天旋地转，刺痛难忍。他狠命地推着他们，只是他怎么抵抗得过几个身强力壮的男人？依兰瞬间被他们拖了个精光，他不再挣扎，像一个死去的人一样别过头去，闭上眼睛，忍受着他们的每一次撞击与蹂躏。第一个男人发泄完了，然后是第二个，第三个，他觉得下身如撕裂一般的疼痛，比肩膀上烙过的地方还要疼，他咬断了自己的舌头。他们甚至都没有发现宜兰已经咬舌自尽了，他的嘴角挂着血迹，眼睛睁得大大的，他的身体还是那么的柔软，那么的富有弹性，只是他的身体上趴着几个令人作呕的人，肆意地凌辱着他的躯体。他觉得他的身体渐渐地飘离自己了，飘到空中俯瞰着一切，他长长地叹息一声，这如地狱一般的深宫，他再也不需要受人奴役了。他冷笑一声，如烟雾一般的散去。势必他们方才知道宜兰已死，都大惊失色，几个人匆忙地帮宜兰换了新的囚服，统一了供词，就扯谎说宜兰受不住严刑拷打，畏罪自杀了，免得让皇上知道了治他们的罪。第二天，皇上果然亲自进了天牢，他冷冷地望着宁昭仪，不发一言。宁昭仪蹲在天牢里，忽见圣驾光临，连滚带爬地到了御门口，他眼泪纵横，
皇上，臣妾知错了，求皇上开恩。
你知道错了？单单只是一句错了，可以换回朕的彻儿吗？哼，你不要天真的以为你的爹爹可以救你，你做的可是株连九族的事情，朕不诛杀你九族已经是开恩了。
皇上，此事与臣妾的爹爹无关，求皇上不要诛杀臣妾的九族，臣妾真的知道错了，皇上杀了臣妾一个就够了呀。
宁昭仪咧着嘴，眼泪鼻涕一脸，
你要朕的恩宠，朕给你，朕哪一点待你不好，你偏偏要费尽心思杀了朕的孩儿。你已经贵为昭仪，在这后宫之中谁人敢欺负你，你为何不放过朕的孩儿？这儿是朕唯一的孩子，是朕和慕容皇后的孩子，你这个贱人，朕要判你千刀万剐之刑。
皇上，求皇上赐臣妾一杯毒酒，皇上，臣妾不要那样死去，皇上真的那样想要折磨死臣妾吗？皇上，请捏在往日的情分上赐臣妾一杯毒酒吧。
你要求的太多了。
李轩拂袖转身不再看他，李轩也注意到牢狱之中少了宜兰，便向狱卒盘问，狱卒们已经统一了口径，狱头附在皇上的耳边轻轻道，
宜兰已经畏罪自杀了。
李轩轻声道，
便宜他了，害死朕的孩儿都该千刀万剐。
狱卒们听闻皇上这样说，知道这件事情已经期满过去，都暗自庆幸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《宫谋权倾天下》。
皇子李彻已死之时，李轩刻意隐瞒慕容烟，不过没有不透风的墙，慕容烟还是知道了李彻已死的事实。李轩在神龙殿批阅奏折的时候，听闻立正殿的工人禀报慕容烟哭死过去了，雨衣正赶往那里，李轩匆忙丢下手里的奏折摆下立正殿。李轩到的时候，立正殿的工人们表情个个凝重，慕容烟躺在鸾榻上面色苍白，御医正在给他把脉。最后御医交代皇后只是伤心过度，胎儿无恙，但是要节哀，不要动了胎气。御医开了一些安胎的药便走了。李轩坐在慕容烟的旁边看着他，慕容烟醒来的第一眼望见李轩坐在他身边，便眼泪不止。
皇上，我们的彻儿，皇上不是说没事的吗？彻儿。
皇后，人死不能复生，皇后不要再伤心了，要保重身体，保住腹中的胎儿。
皇上，即使生下来又如何，还是被人害死，是谁害了我们的彻？皇上，我昨天晚上还梦见他了，他手里拿着那个捉蝴蝶的小网对臣妾笑。皇上，臣妾不该不让他捉蝴蝶，臣妾该好好疼他。彻，我的彻儿。
李轩也忍不住满眼含泪，但是他不敢在慕容烟的面前哭，他怕他更加伤心，更加不能自拔，毕竟他有孕在身。
爱妃，臣已经惩罚了害死彻儿的凶手。
皇上，要株连九族，要灭他们九族。
慕容烟满眼都是恨意。
臣已经给了他们应有的惩罚。
皇上，你不要以为臣妾什么都不知道，臣妾知道这些事情都是宁昭仪所为，那个贤妃也是她培养的心腹，皇上应该远离贤妃。
皇后，贤妃是贤妃，不要把她与宁昭仪放在一起，况且她已经怀了朕的孩子。
皇上，宁昭仪为什么要杀彻，还不是为了琉璃腹中的孩子，为了争太子之位，他腹中的龙种是皇子还是公主尚不可知，他便如此无所顾忌，如此大胆，皇上必为诛杀他九族，臣妾虽未出立正殿便知。
慕容烟不满地道。
皇后，不是朕不想诛杀他九族，是因为宁将军曾经立下大功，是朝中难得的大将，更何况他还手握兵权，朕怕杀了他会导致朝中权力失衡。
慕容烟饱含泪水的眼睛与李轩对视，他冷冷道，
那皇上便便宜了宁昭仪吗？
朕判了他千刀万剐之刑。
是吗，皇上？皇上没有念及旧情吗？
慕容烟最是知道李轩的优柔寡断和妇人之仁。
没有。
那臣妾好像听说，那个叫做倚兰的贱婢，和宁昭仪一样，都是自杀而死。
慕容烟咄咄逼人，
幸福的人是吃干饭的吗？臣妾要皇上治他们的罪，监牢的囚犯不是要铐起来的吗？
他们是咬舌自尽的。
慕容烟不再言语。
皇后，臣失去彻儿同你一样难过，臣何尝不想诛杀他九族。
皇上。
慕容烟哭着扑进李轩的怀中，抽泣不止。李轩拍打着慕容烟的后背，像哄孩子一般道，
乖，不哭了，有朕在这里，乖。
慕容烟却哭得更加厉害，他想起他们被老太后幽禁的时候，每日朝夕相对，没有任何的妃嫔陪伴他左右，只有他慕容烟，他们相依为命，那时候的日子虽然苦，他却独自拥有他的爱，他们每夜都紧紧拥抱，互相取暖。现在丈夫是拥有大唐江山的天子，她是母仪天下的皇后，却每日提心吊胆， 提防别人的计算暗谋。慕容烟更加抱紧了李轩的腰身，李轩听觉得慕容烟说的也不无道理，便渐渐地冷落了贤妃。贤妃的长生殿里，除了御医毛玉峰经常去查看一下胎儿是否安康以外，再无旁人登门。琉璃每日自己待在这深宫之中，倍感寂寞，她爱上了李轩，但是李轩却在她爱上他的时候也忘记了他。虽然他正在为他孕育孩子，在宫里他没有背景，没有外戚可以依靠。
娘娘的脸色不好，是昨夜没有休息好吗？孕妇应该多休息。
毛雨峰为贤妃把了脉，送来了安胎药。
皇上为什么不来看本宫？本宫都已经怀了他的孩子。
也许皇上最近比较忙。
毛雨峰淡淡地说道。
皇上说不会忘记本宫的。本宫身怀六甲，皇上都不来看看本宫。
娘娘也许不知，皇后娘娘也身怀六甲。
那就可以忽略本宫吗？
皇后与皇上的感情非同一般，娘娘年轻了也许不知。娘娘身怀有孕，应该多出去走动。这些话娘娘给微臣说，微臣也帮不上忙。
琉璃台魔冷冷地望着毛雨峰，不发一言。毛雨峰转身走出长生殿，
多走动走动。
琉璃自言自语，转念一想，也许在御花园会遇见皇上，琉璃便满心欢喜起来。她是多么的思念皇上，那个晚上皇上英俊的面庞，温暖的臂弯，令她刻骨铭心。她多想一生被他拥在怀里，就算整晚都不睡，只是看着他，数着他长长的睫毛，轻触着他性感的唇角。她是一个单纯的女子，只是单纯的爱着他。琉璃带上了自己的贴身宫女，便去了御花园。御花园中奇花异草开得正艳，琉璃漫步其中，由贴身宫女轻而搀扶着。御花园里真是热闹非凡，许多宫妃婢女正在放风筝赏花。琉璃走了没几步，迎面过来一个妃子，两个人相视一笑。琉璃见此女子身着粉色宫装，但是看样式便知她的级别要比自己小很多。果然，女子扶了扶身子，道：“
臣妾参见贤妃娘娘，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。”
免礼。琉璃淡淡的道。说完，琉璃继续向前走去。女子微微转过头，望着琉璃的背影，愣了几秒钟，便又跟了上去。琉璃在牡丹花丛中停了下来，她微微俯下身子，在红艳的花朵上嗅了嗅，轻耳道：“
娘娘。”娘娘就似这牡丹花一样美艳动人。
小丫头，你就会嘴甜，说本宫真的这么美艳，为何皇上都不来看本宫？
也许正如毛御医所言，皇上最近比较忙，而且还要顾及皇后娘娘。
贤妃娘娘。方才行礼的女子走了过来，琉璃转过头微微一笑。
原来是你啊。
臣妾林美人给贤妃娘娘请安。
方才已经行过礼了，快免了。
琉璃的眼睛很明亮。
谢过娘娘。怎么娘娘很喜欢牡丹花吗？
林秋叶伸出纤纤玉指拂过一朵牡丹花瓣。
牡丹鲜艳，满地芬芳，妹妹不喜欢吗？
喜欢，但是臣妾更喜欢梅花耐寒。娘娘有孕在身，应该多注意一些，少去人多的地方，免得动了胎气。
林秋叶漫不经心地说。
哼，妹妹不也是有孕在身吗？
是呀，所以臣妾平日里只是在自己的明德殿内绣花，以为深宫寂寞。
妹妹喜欢刺绣？
喜欢。
本宫也很喜欢，有空多到本宫的长生殿坐坐，本宫和你切磋一下刺绣的技艺。
好呀。林秋叶笑道。娘娘的龙子几个月了？
三个月。
琉璃淡淡的道。
妹妹的几个月了？
也是三个月，好巧呢，说不定臣妾的孩儿会和娘娘同一天出生呢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